上一个星期我们介绍佛教史上大圣的中国佛教史上大圣的第一个宗派就是天台。那么我们介绍这八大宗的时候呢，我们是以一种介绍性的说法好像跟各位带过，如果要深入研究的话，希望大家你自己去找这方面的资料，因为是属于中国佛教史，所以资料呢都很容易取得。那我们八大宗派的说法呢，都是以介绍开宗的祖师或者是在这一个宗派里面发扬跟创建里面比较重要的人物，然后大概介绍一下他的学说内容，这样子让我们对于佛教的佛学常识呢有一点尝试的了解。那我们上一次介绍的是天台宗，天台宗呢我们是介绍的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就是智者大师那大家要了解这个是在隋朝的时代所建立的。那么天台呢一直到今天为止都还有就是法脉的传承就是他们一代一代的相传下来，以专门研究天台的理论跟研究天台的教法，然后以天台的三指三观来修行的，到现在目前在台湾都还有那么天台的内容对于我们佛学佛释迦牟尼佛一代十教的说法呢有一个很重要的贡献，就是他把它做一个整理的工作，他做了50判教就是把释迦牟尼佛一时代的说法里面分作50，就是华严时、阿含时、方等、般若、化法、涅槃时这个是50说法，然后有八教就是化法化法的话就是藏通别圆四教，化仪的话就是顿见秘密不定，这是上一次所说的内容，这也都是属于天台他们的创建把那个佛的说法里面从这一方面的方法来了解，你就不会觉得说三藏十二部经典浩如烟海要从哪里入手，那么他把它做一个整理的工作。然后呢他们对于佛所说的内容呢有一个就是说特别的观法就是用三指三观来修行，还有我们上次讲到那个一念三千一个念头里面就包含3000个法门里面，然后怎样子的去算这个3000，这个是我们上次所教的实如是的内容然后最后我们以六级佛来做一个结束，就是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然后我们学佛呢终究是要成佛，那么众生皆有佛性的那个佛性跟我们众生所有的众生最后目标的那个佛有什么样子的差别，所以天台呢用六级佛来解释，这个都是非常浅非常浅的佛学常识。那大家在上一次天台里面就稍微有一个了解我们六级佛里面理级佛、名字级佛、观行级佛、相似级佛、分证级佛跟究竟级佛，这个是上次的内容。那么天台了我们这样子简单的就跟他讲过去事实上天台的内容非常丰富那天台是以《法华经》做他们的就是立宗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经典，然后智者大师呢一生里面讲法华呢非常多次，然后他光讲一个那个《妙法莲华经》有一个很重要的公案，就是什么九旬坛庙，就是光讲一个《妙法莲华经》的那个妙字光解释那个妙字呢他花了9旬，就是90天3个月的时间呢就是解释这个妙字可见得他的学说内容非常的丰富。那这个是跟诸位简单介绍天台，大家如果有兴趣对于天台的那个四教仪或者是他们的那个直观的书籍呢到目前来说呢都流通的非常广那大家可以自己去找。那我们今天要介绍的是一个三论宗这三论宗为什么放在第二个宗派来介绍呢，因为这个天台跟三论都是在隋朝的时候所建立的，换句话说呢大圣的八宗里面呢 两宗在隋朝建立，剩下的六宗呢就在唐朝建立。所以隋唐两代呢就把中国佛教史的八大宗呢就整个建立的非常完整起来。可见得呢，我们在这里就是要了解一个历史性的尝试，就是有人说哦，就是佛教的兴盛是因为时代的，就是时代很乱的时候呢，兵荒马乱的时候呢，那这佛教就会趁机而起，然后人心的满足那种人心惶恐不安的心绪啊。我们如果研究这个历史的话，你就会了解，事实上就是时代兴盛的时候呢，也是佛法最兴盛的时候。那么两个呢彼此互为因果，也因为是时代的兴盛，使得大家呢有这种善根福德呢在这里研究佛学，使这个佛学更加发扬光大。然后也因为佛学的就是普及呢，带动人心的向善，然后使得这个社会啊就是能够趋向于比较安定。所以这两个是互为因果。不过这个佛法啊，从释迦牟尼佛传到现在，我们要了解这个佛法是一种真理啊，是一种不变的真理。就是你时代乱也好，它可以适合时代乱的需要。那么时代是一种太平盛世的时候，你看在隋唐两代的时候呢，它所开花结果出来的这种盛世啊，我们到今天来说，老实讲是望尘莫及。那我们今天介绍的这个三论啊，三论宗是隋朝所建立的第二个宗派啊。那这个三论呢，它的血统，我们看讲义的地方哈，它的血统是从印度最第一代的祖师呢，就是从龙树。我们介绍过龙树他是八宗之祖啊，你看在那个天台里面，他也是以龙树为祖师。那么在三论，他也是以龙树为祖师啊。然后提婆，再下来是罗侯罗。这个罗侯罗不是释迦牟尼佛那个时候十大弟子的罗侯罗，那时代已经往后延了，所以另外一个人。然后后面是青木，再传下来是悉利耶苏摩，然后再传到鸠摩罗什，这是在印度的祖师的传承。到中国的时候呢，三论的第一代祖师是鸠摩罗什。为什么是鸠摩罗什呢？三论我们了解哈，三论就是用龙树他们在印度的时候中观论啊，有那个中观的学说里面啊，我们介绍过他有中论跟十二门论，然后百论是提婆。这个我们在印度佛教史的时候，中观学说的时候有介绍。那这个中论、十二门论跟百论这个论点呢，都是由鸠摩罗什所翻译出来的。我们好像前几次里面有介绍鸠摩罗什这个人，他是中国四大翻译家之一嘛哈。那他翻译的经典非常多，而三论的经典呢几乎都是他所翻译的，所以以他为中国的第一代祖师。然后罗什下面有罗门十哲哈，里面有一个深造大师啊，这个我们也介绍过。深造在鸠摩罗什的座下是非常有名的，在鸠摩罗什他是很多出名的弟子，但是他的弟子里面属于解空啊，就是了解空义的人呢，就是以深造。这就好像释迦牟尼佛的弟子里面，有的人呢是神通第一，有的人是头陀第一啊，有的人就是解空第一。那么十大弟子里面解空第一的是谁？释迦牟尼佛，十大弟子里面解空第一的啊，须菩提哈，须菩提是解空第一的。那么鸠摩罗什的弟子里面呢，属于解空第一的呢，就是深造大师啊。然后深造大师再传下来的话呢，就是有几代呢中断，后来呢就传到深朗、深泉、法朗到西藏，一直到西藏的这个时候呢，他大力的弘扬三论的学说。因为他一生里面呢平生对于这个三论非常喜好，他讲这个三论呢就讲了一百多遍，一生里面他讲三论就讲了一百多遍。那他呢又对这个三论呢又做了很多的注解，所以因为对这个三论的这个弘扬呢很有贡献，所以在中国的三论中，第一代就是说第一代祖师是虽然推到鸠摩罗什，可是成立成为一个宗派呢是要到西藏的时候， 到隋唐这个吉藏这个时候，那么吉藏呢，他又叫做嘉祥大师啊，又叫嘉祥大师。一般来说，我们不称吉藏，都称作嘉祥大师。为什么称他嘉祥大师呢？因为他后来在嘉祥寺啊寺庙，在这个寺庙里面弘扬这个三藏三论的这个经典。啊，所以我们第二个呢，我们就介绍这个吉藏大师他的生平啊，又叫做嘉祥大师，他是549年到623年了，所以他活了75岁。那么吉藏啊，这个人很有意思啊，他呢，其实他是一个混血儿，他不是一个纯中国人啊，用现在的话来说的话，他是一个中医混血，伊朗啊。他的祖先是伊朗人啊，那他祖父的时候呢，因为避仇人呢，仇家要找他们的麻烦，所以他的祖父呢就移到这个中国来。到他父亲的时候呢，他就娶了中国人，所以他是一个中医混血。那么吉藏呢，他是一个就是样子呢，就像一个外国人啊。但是他因为从小就生长在中国，所以他讲的是华语啊，所以在传记上里面记载，就是他呢面貌像凡人啊，就是像外国人，但是呢所讲的话呢像就是用中国话来讲。他呢是跟那个我们上次介绍过中国四大翻译师之一的真谛大师啊很有缘，就是他在4岁的时候呢，他的父亲呢带他去见这个真谛法师啊，真谛大师。那么见到真谛大师的时候呢，真谛大师看到他呢，就知道他这个人很有善根，所以呢他就跟这个他的父亲说，他说你这个小孩子叫什么名字？那他父亲说，他这个小孩子已经4岁了，但是都还没取名字，希望呢真谛大师给他取一个名字。那真谛大师说，就问这个吉藏，他说那你喜欢什么？他就问这个小孩子，4岁的小孩子说你喜欢什么？那这个吉藏大师呢，他就说他喜欢到一个很吉祥安乐的地方去藏起来啊，就这个小孩子回答说，他说我很喜欢到一个很吉祥安乐的地方呢，我可以去藏起来。那个真谛大师呢就非常赞叹，他说好，那我就给你取一个名字叫做什么，叫吉藏。所以这个的话，你就永远要记得他的名字。所以他的名字呢其实是真谛大师给他的，在4岁的时候真谛大师给他。那后来呢，他的父亲啊，就是吉藏的父亲呢，就见过真谛大师以后没有多久呢，他就出家了，他的父亲出家。那么他出家的时候呢，他就把这个吉藏带在身边，一直到吉藏7岁的时候呢，他因为他在寺庙里面非常非常非常有善根，非常善巧，所以大家就很赞叹，里面就问他要不要当小沙弥啊，那他就是也很欢喜。所以他在7岁的时候，他就是在他父亲的那个所居住的寺庙里面出家。但是呢，他不是拜他的父亲啊，他的父亲是什么法朗啊，他的父亲是道亮法师。那么他的师父呢跟他的父亲是师兄弟，等于他拜他父亲的师兄弟为师父。那么他的师父呢叫做法朗，所以他就是跟7岁的时候跟法朗出家。那后来呢，他就在寺庙里面跟法朗学。那这个法朗呢，我们在这血统上面有没有看到这个吉藏的前一个就是法朗嘛，哈。那这个法朗呢，就是教育这个吉藏的时候呢，都是用很属于他们很钻研这个三论的经典。那么吉藏呢，他就在这三论里面呢，就是得到很深的，就是能够契应到这种里面的性空哲学的这种理论。他自己本身呢就能够创一派的学说出来啊。那他呢后来在浙江到隋朝的时候，这个吉藏生的时候是生在我们上次讲南朝末年啊，就是南朝有4个朝代啊，就是宋齐梁陈，到陈朝末年的时候呢兵荒马乱，后来一直改朝换代到隋朝。那到隋朝的时候呢，他就是在 浙江的嘉祥寺大开讲席哦，那很多人闻道而慕名而来的时常有1000多人啊，所以当时呢可以是说一方的之主啊，所以大家呢很恭敬，大家就称他做嘉祥大师。所以他在这个寺庙里面呢，他平生讲了那个我们等一下介绍的中论、十二门论跟百论，讲100多遍。然后他白天的时候他就讲经，晚上的时候他就写注解啊。那这个实上呢，在传记上记载，他法缘很殊胜，而且呢，就很多人很恭敬他。所以他这个寺庙呢，当时来说呢，就是非常的富裕啊。那他呢，也除了讲三论里面，他讲化华呢，也讲了30多遍。然后他做了三论的注疏，还有做了大乘的玄论跟二谛义这些书，这些注疏啊。那他呢，他的时代是从南朝末年的隋朝，一直经过南朝末年的陈哈，一直到经过隋，然后到他往生的时候是在唐武德6年的时候往生的，就是他经过的朝代一直到唐朝初年，但他大部分的时间在隋朝，所以我们把他的那个三论的建立呢，是等于建这一个宗派，把它放在是属于隋朝的。那么他要往生的时候呢，他是75岁往生了。他就是有一次他在跟他的弟子说法的时候呢，他就跟他的弟子说哈，说我们呢虽然经过了这么多的战乱，可是呢你们呢就会有一段太平的日子可以过了哈。那他的弟子说，师父，我们有一段太平的日子可以过，你一样也是有太平的日子可以过。他说我的时间呢就已经没有那么多了。啊，从他那时候讲那句话开始呢，他本来身体都很好，但是他一开始讲说，他的时间没有那么多呢，他就开始生病。那他最后他往生之前呢，他生病呢，病了3年了，就是吉祥大师他最后病了3年。啊，他要往生到3年以后呢，他要往生之前，他就是说，本来呢他要还要经过多生多劫，他以他的业报来说，他要多生多劫里面偿还他的宿债，但是因为他呢在这3年的病苦当中，他把他的业障都已经消清了，所以他呢可以自在的往生了。所以这个吉祥大师呢，这个一代的祖师啊，我们上次讲说智者大师他往生的时候也是非常自在哈，叫人家跟他准备外面的大石头，他在那地方那个盘腿而终哦。那这个吉祥大师呢，他要走的时候呢，他也是说，今年差不多5月的时候呢，我就要走了啊，我就要死了哈。那他的弟子就听到他这样讲，说师父好可怕，你要死了，死了好可怕。那他就跟他弟子说，其实死啊并不可怕。他说一般世间的人认为最可怕的事情是死啊，他说生才是最可怕的。所以论调呢跟我们一般的想法来说呢是不一样。他说死是最不可怕，生才可怕，因为我们有生必有死啊，那你已经生了你就一定会死，所以死是必然的而不可怕的。现在最可怕的一件事情就是你死了以后你要到哪里去生，这个是一个可怕的事情。所以他就告诉他这个弟子，训诫他这个弟子以后，到五月间的时候呢，他就叫他的弟子呢跟他喘后也无哈，然后换了这个吉祥大师啊，他有洁癖啊，他很喜欢，他只要讲经了，他一定换新衣服啊，所以他的生活习惯里面，而且因为我们刚才说过，他就是他的福报很够，所以他的寺庙里面都很多人供养，所以我们讲说他法衣千领啊，吉祥大师啊法衣千领，就是他的衣服非常的多，然后他要走的时候呢，他就沐浴冠衣呢，叫他的弟子跟他。称念南无阿弥陀佛，所以也是什么求生西方的哈，这是传记上记载。你看这个我们讲的第二代祖第二个宗派也是求生西方的，那叫他弟子跟他称念阿弥陀佛，他是在那个讲堂里面呢，就坐在那个地方，然后就往生。那么他往生了以后呢，在那个地方往生以后呢，大家在正在跟他助念的当中呢，他突然眼睛又睁开来，然后叫他的弟子说拿笔拿墨，因为他最后没有视线一招啊， 他就叫他弟子说拿笔拿纸拿墨来，他要写一篇什么呢？写一篇文章叫做不因不死论，不应该害怕死的这一个学说啦。所以他的这个最后的视线呢也是蛮精彩的，就是吉藏大师他要走的时候，最后还本来已经要到西方的，走到一半又回来，然后呢叫他的弟子呢说我还一篇文章还没写，然后那篇文章是写什么呢？跟大家教训说哈，不用怕死，不用怕死。那么为什么不用怕死呢？你们自己去看他这一篇不应不死论啊，应该的应哈，不应该，不是害怕的那个不哈，不应不死论啊。那这个现在这一篇文章呢，到现在呢都还在的。所以他的到最后写完了以后呢，笔一丢，然后又往生了。所以这些人呢，有修有证呢，不像我们这地方哈，功夫啊一点都没有，他们是说能说能行。那他们这个三论哈，这个介绍一些简单的介绍吉藏大师以后，我们要介绍这个三论的内容啊。那这个三论的内容呢？以《大般若经》为所依的经典，我们上次讲天台是以法华哈，还有大智度论，还有涅槃呢，这上次我们介绍的。那么三论他们所依的经典就是《大般若经》，那么论呢是根据三论所依的论，就可见的这一些历史上这些一代的祖师伟大的人物啊，他们所说的、他们所证的都是言必有依据哦，不是自己胡说。然后这他如果是发挥出来的东西呢，也都是根据经典里面的内容啊。那三论哈、啊，就是在那个我们在龙树菩萨的时候介绍印度佛教史的时候，介绍中观哲学的时候已经有介绍过，大概说过。那三论呢，大部分他们就是只是在发扬光大而已，没有什么新说哈、啊。中论是龙树菩萨造的，那中论的内容就是破大小圣的迷失，阐大小圣的观行啊。可见的大圣的菩萨也有什么迷失的时候啊，也会有走错路，也有迷惑的时候。所以呢，就是龙树菩萨在中论里面呢，对于大圣、小圣学者在修行上会有错误的地方呢，他把它呢提出来做一番的阐扬哈，那就是中论。那么十二门论呢，也是龙树菩萨所造的，它内容是大概哈，简单的说就是由三解脱门成立空性实相之意啊。三解脱门是什么？空无相无愿，无作哈，空无相无作。或者是空无相无愿，这个是三个解脱门，由这三个内容呢来成立空中呢实相，真正我们现在所看的万法之相，可见的我们现在所看的，老实讲都被这个外相所欺骗，我们现在所看的是假相，必须要通过这三解脱门你才能够看到实相之意啊。至少我们虽然没有做到，但是我们还知道说我们是错的。那这个是中观入门的阶梯。那百论是提婆所造的，那百论最重要的，提婆这个人的个性我们知道，他是专门什么破邪显正的，专门呢护卫佛法，像护法神一样，有外道或者是有小圣的学者不如佛法的地方呢，他就是专门跟人家做辩论的，所以他呢他的工作都在做那个破邪显正。那么所谓的邪呢，不见得是外道啊，对人我执或者是法我执有执着的都是邪。那在提婆的这个百论里面是破邪显正，就是破我法执跟人法执。然后到了吉藏的时候呢，他就是对这个百论再加做解释的时候呢，他就说平常我们说譬如说我们讲对跟错好了，那邪跟正嘛哈。正的就是对的，邪的就是错的。好了啊，我们就是说对跟错总是两边的，那我对你错，我的是对的，你的是错的啊，错的要改正，然后呢再去学对的，这是两边。那到 集藏的时候呢，他就不这样说了。他的意思就是要显中道实相之意的时候，他就是说，当你破邪，邪如果破的时候，当下就是正的，没有另外一个正可以去寻找，跟另外一个正或者是一个对呢，去要让你去正得，没有的。所以他只破不立啊，这个就是到提婆的时候了，他就是对不起啊，到那个集藏的时候呢，他特别显扬这个百论，还有就是三论里面，他是提出这一方面的论点出来啊。所以我们下面讲破邪啊，就是一切有所得呢，都是邪的。在佛法里面哈、啊，讲空中啊，讲实相之意、啊，只要一有所得的话呢，那么就是邪的。所以我们说、啊、空中又讲般若，般若如大火炬，全部都烧的，烧却一切的烦恼，你不能有利益任何一样的东西的。所以我们今天讲说，我念佛或者我修行修到我觉得很好，当你觉得你很好的时候呢，那个是什么？有没有得到一个很好？那个就是已经就是什么？就是邪的啊，就是邪的哈。所以一切有所得的时候呢，都是邪的。这个是在大神里面呢，就是我们讲说哈，随修随扫，随修随扫这样子的意思。你连你所修的这个法门，你都不能执着，在心地上完全的光明。你说我这个镜子啊，很光明，然后我呢，为了要让它更光明，其实你把这个什么，把那个灰尘扫干净了，它就是光明的。你不能再加另外的东西让它很光明，这样子的意思啊。啊，所以你怎么样显正呢？就是无得正观。你时时刻刻在念头上呢，必须是无所得的，所以这个是对治众生的什么见执啊，见执上的执着。那这个是在修法上，这些一代祖师他们成立他们的这个宗派啊，就是说他们的学生跟他们的弟子都是已经有相当的层次了，已经不是一个世间好像贪嗔痴很重的这些凡夫来修行的，不是，他们最起码这些世间的烦恼都已经去掉了，都比较清凉了，然后进入到佛门里面来修行。但是到佛门里面修行了，马上碰到的一个麻烦就是什么？对你所修的东西，还有对你所曾经经历的，会有一种执着性，然后显发自己一定要什么自己所修的是对的，别人是错的，那么这个都是属于的见解上的执着。那这个三论哈，就是破邪显正，这个是他们在三论中里面很重要的内容哈。那集藏大师呢，他必须要有所创建呢，才能成立一代的祖师的地位，所以他立了二藏跟三轮。我们去普通讲三藏啊。三藏是经律论、啊、那么集藏呢，它是立二藏，二藏是什么呢？是指声闻藏跟菩萨藏。那在智者大师的时候呢，他是立什么？佛的一代十教，把它判为五十说法嘛，从华严到最后的法华涅槃。那么集藏它是列为什么？声闻藏跟菩萨藏，就是把佛所说的法呢，就把它归类成两大类，看他所说的是属于对小乘根基讲的，就是声闻藏；对大乘根基讲的，就是菩萨藏，比较简单的哈。然后立了三轮呢，那三轮就是根本法轮，就是佛讲的法华严经。然后第二个呢是支末法轮，就是从讲华严经一直到最后法华经之间的一切大小乘的经典，都是属于支末法轮所涵盖。然后最后讲的是摄末归本的法轮，就是最后佛讲的什么八年讲的法华啊，这个就是分作三轮来说。那它的中心理论呢，我们就是用很简单的三句啊，就是破邪显正真俗二谛啊，在那个天台里面它立三谛啊，三谛。那么三论呢，里面它只立二谛啊，就是把世间法跟出世间法用两个方面来归类。属于出世间法属于佛法的部分呢，我们说它是真谛；那么世间法的部分，我们说它是俗谛。 地的意思是什么？真理啊、哦，就是世间法也有真理，但是它的真理是属于什么？俗，是属于世间的。譬如说，我们讲你在世间你是什么样的身份，你必须要尽到你的责任，然后你要忠孝仁爱信义和平，这个都是属于什么？俗地的部分，也是属于真理，但是什么？是属于世间法的那俗地。那么除了这个世间的这一个一套的学说理论之外，你要求再上一层，再上的超越，那就是讲真谛，那这个就是属于出世间法的学说跟内容。那么真俗二谛呢，能够融通，然后没有障碍的时候，到天台的时候，他就讲中道第一义谛，不偏真谛，也不偏俗谛，他讲中道。所以那个天台呢，他还立了另外一个中道的这个第三个地哈。那么讲八部中道，这八部中道我们在这个龙树的八部里面有念过，不是解释过，我们有念过哈。不生不灭，不长不断，不依不异，不来不去啊，这个是从八个方面啊来解释因缘所说法我说即是空的部分啊。所以这个三论中哈，我们好棒哦，这样子就跟他讲完了。因为我再讲下去哈，你们不是上一堂课打瞌睡而已，这堂课也要接着打瞌睡。这个三论哈，到现在我们讲上一次讲的天台哈，到现在为止呢，都还有人在研究三论哈，很少了。那么为什么会很少呢？就有时节因缘，还有人才上的关系。因为三论到唐朝初年哈，集藏之后呢，有他出了几个弟子也是很了不起的，但是再下来就没有人来传承。这个集藏下面有一个弟子叫做慧远，他这个慧远不是我们这个东晋的那个净土宗初祖的那个慧远，所以有的时候你们看那个名字不要哈，长道门阶级哈。所以他有一个弟子叫做慧远大师呢传承，然后再下来呢就没有什么人传承。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因为哈。佛法在唐朝的时候实在太兴盛了，人才太多了。走到唐朝初年以后呢，再来你要知道，再来的话就是什么玄奘大师，你看中国佛教史上多么伟大的一个人要出现了。然后呢，再来就是那个禅宗，又在这个时候呢，等于是像那个雨后春笋一样，出了很多很多人才。那在这个其他的宗派这么多人才的一种状况之下呢，所以到后来三论就被淹没下去了。所以三论到今天为止，我们只做一种简单的介绍。那今天你要说把它做一个专门修行的法门，然后一生里面专门研究这三论的很少啊。也许你们有兴趣的话去看，然后呢想再接续这个三论的血统呢，也是有可能的哈。所以我们赶快哈要讲这个禅宗，禅宗比较有意思啊。虽然我们不是修禅的哈，不过禅宗在不管是中国佛教史上啊，或者是中国的历史上啊，都是一个非常到目前为止来说哈，你想想看啊，禅宗在唐朝的时候啊，在唐朝。从慧能大师以后一花开五叶，然后女人才那么多，一直传到现在。这个讲到禅哦，今天讲到禅这个字啊，都还是一个什么世界流行语。现在你如果说你是修禅学禅的，你是一个什么走在时代尖端的人，而且今天在日本或者是在美国在其他的国家里面修禅的人还很多。所以我们佛门的学问我们要感到引以为傲。为什么呢？这一门的学问到今天为止都还没有阿哥伟退流行嘛，没有一门学问可以做到这样子的地步啊。啊，我们先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啊，对它的定义做一个简单的介绍。这个禅宗啊，禅的意思啊，这个是梵语啊，印度话，翻成中国的意思里面，我们取一个最简单的解释法，就是静虑。静是安静的静啊，虑就是思虑的虑。那在我们佛门里面有一所谓的三学啊，戒定慧三学，中间的那个定字啊，就是我们今天讲禅 之中的这个禅字啊。当然到今天来说哈，有人研究禅宗的人，专门研究禅宗的人了，尤其到胡适以后，胡适你们知道是谁啊？你们认识胡适吗？知道哈，认识胡适哈，不是认识胡适，知道这个人啊。他们专门研究这个中国佛教史的人啊，他们把它分开来，他说我们中国的禅宗啊，有自己的一套啊，跟印度讲的禅啊不同啊。不同啊，内容不同，说法也不同，意义也不同啊。我们中国的禅是自己所创立的啊，各家说法以后你自己专门研究的时候再做一种分辨的能力。不过我们以传统的说法来说的话呢，真理只有一个，方法有很多，目的也只有一个，没有说好有那么多种禅啊。到你要分别的话，讲禅了，我们讲有的时候讲定的话，定内容没有错，很有很多，有外道的定，有小圣的定，有凡夫的定，甚至我们在佛门里面有讲四禅八定，这个定有内容有很多哈。但是我们现在今天讲这个禅呢，都是指到佛的那个定来说的。那既然是指以佛的知见跟见解来说的话，其实啊，传到中国也一样，传到美国也一样，其实最后的那个佛的那个境界应该是佛道同啊。但是没有也无可否认，就是这个禅宗传到中国以后，因为我们中国人的习气跟传承的方法，发展出来的这种教学方法是根据我们中国人的习气所设计出来的，所以这种传承的方法后来有所谓的棒喝啊，那一类的修行法呢，在印度没有这么明显这样子的说法啊。那我们用一种传统的说法来说，这个禅呢是定律，定律的意思呢就是定，那么定呢就是戒定慧三学的定，也就是我们大乘六度波罗蜜里面第五度的什么禅定波罗蜜，其实呢都是属于一种方法，怎么样子能够让我们因定生慧，由这个定里面能够开出我们佛性上的智慧，那么这个定才是真正的定。那要为了要开会里面呢，必经的道路一定是定。那怎么样的能够得到这个定呢？方法就有很多，方法很多里面呢，也不出就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中心，就是我们的妄想很多，怎么样能够使你的妄想完全扶住甚至断掉，这个就是禅定所修行的方法。所以我们讲静虑，就是在静里面啊，在静里面是讲你的心啊，讲你的念头里面，在很安静的念头里面啊，不是一直沉积在这个定里面，在这个定里面能够观察跟思虑，所以定里面有观有慧。你讲我的贡献，你在啊，你想要我的贡献，就是你在念头里面是一念不生里面，但是又很清楚这样子的意思，就像镜子一样，镜子很清，但是可以照见万物，它很清，镜子上面什么都没有，那个是定，然后呢它能够照见万物，那个就是慧。所以在天台里面讲止跟观，止观双运，这个就是定慧双定行，就是一样的道理哈。好了，我们知道这样子，然后修行就是慢慢自己去。等一下我们讲啊，神秀大师的时时勤拂拭啊。那这个其实任何一宗哈，任何一宗从天台一直到最后我们讲的密宗里面，都是朝这个方向，怎么样让我们的心念念头跟心呢，受我们自己所控制，然后不生妄念。但是这个禅宗呢，特别单刀直入，专做这个功夫。这禅宗里面，它很干脆的，怎么样子让你的一起心动念，他马上知道，马上能控制，所以这个是他很特殊的地方。我们先讲他的传承了哈，七天二十八组哈，你看这个，如果是在这个三论的话，是从龙树啊；如果是禅宗的话呢，是从什么地方开始呢？从释迦牟尼佛下面的头陀第一的大弟子，就是迦叶尊者。为什么把他排为第一代祖师呢？因为那个公案你们都很清楚，释迦牟尼佛在灵山说法的时候呢，拈花 哎，释迦牟尼佛没微笑啊，是什么？迦摄尊者微笑，所以这一笑啊也不错啊，所以笑要在笑在该笑的时候笑，不该笑的时候不能笑。那么这一笑呢，他就当了禅宗的第一代祖师，所以我们呢要有警惕哦。人家他这个是却刚好这个时节因缘，这个拈花微笑的讲到现在，你都还要什么讲他这个公案？所以这个一笑千万年哈、啊。所以这个因为这个笑到刚刚好的这个时间呢，释迦牟尼佛拈花，所以迦摄呢尊者微笑啊，当时呢他们就是什么心心相印。所以就是禅宗的第一代祖师啊，然后一直在下了禅二十八祖，我不能去写哈，我会很酸的、啊，你自己去找啊。所以传下来，传到什么达摩是第二十八代的祖师。那么达摩尊者呢，大家也很熟悉。不知道为什么日本人很喜欢达摩，你们发现？哦，他们呢、哦、有很多那个达摩的塑像。我们没有研究日本佛教学，所以不知道为什么他们特别喜欢达摩。那么达摩呢，那个眼睛呢也很锐利的，所以他们如果是政治上的那个中就是选举啊或什么的时候，点那个达摩的那个眼的时候很重要。我们中国是画龙点睛哈，那个日本人呢是点那个达摩的那个眼哈。那在中国的话呢，就是因为他到中国来。他来的时间呢是什么？梁武帝的时候来的哈，然后跟梁武帝呢话不投机，三句多，所以呢就到灵寺去面壁。一面壁多久？九年啊，你们不错，还是我这里有写，面壁九年啊，所以当时的人呢就称他叫做闭关婆罗门，所以他是外国人嘛、啊。就讲他叫他叫做闭关，闭关不是你们那个闭关的闭关啊，是面壁的那个壁啊，然后观是观察的那个观啊，不是现在去修行的那个闭关啊，是墙壁的壁啊，然后观是观察的那个观啊，叫做闭关婆罗门。然后呢，中国呢就是达摩尊者，所以我们在这个公案上啊，要了解这个达摩。这个整个中国禅宗啊，以后你要当禅门的弟子的话也是一样啊。禅门里面他们的个性啊非常的鲜明，而且不啰嗦，而且就是没有废话了。所以他跟皇帝也没有废话，讲的太多了，就是什么梁武帝问他说我有多少功德，他跟你讲没功德，然后就不太讲话了哈。所以他就干脆没有碰到该讲的人，他就念第九年，到最后呢碰到慧可。在我们的佛教史上呢，讲到说断臂求法啊，就是慧可大师。那根据考据的话呢，好像说没有这回事啊，好像说这慧可是断臂，但是不是因为说啊达摩不理他，所以他就呢为了表示求法的虔诚，所以那个把这个手臂给断掉。不过当作一说哈、啊，就是有这种说法，慧可很。就是活的年纪很大，就是活了一百多岁，传到慧可。那为什么会传慧可？那个公案是有的，就是慧可求安心呢、啊。啊，他说我心不安呐、啊，说大师跟我安心。那个达摩说你心拿来，我就跟你安呐、啊。这密心了不可得，这个是慧可的公案。然后再下来传到僧璨。称赞，然后再下来传到道信，那传到弘忍就是第五代，然后再传下来就是神秀慧能，在这个弘忍座下呢出了两大弟子啊，南能北秀哈、啊，就是在南方呢是慧能大师，在北方的时候呢就是神秀大师、啊，那这个是中国。的禅宗的传承，在第四代祖师啊，就是道信啊。道信为什么会当第四代的祖师啊？也有一个公案很有意思啊。他就是去找那个僧璨大师，然后跟僧璨说哈、啊，求和尚慈悲，赐予我解脱的法门啊。这个是道信讲的，说你今天来这个僧璨的座下的时候呢，要求法， 那求什么法呢？他说希望和尚慈悲呢，给我一个解脱的法门。然后僧赞就回答他说，谁缚汝，谁绑你？对，谁绑你？你要解脱嘛，解脱就是无量放力啊，无量放力你现在主要该团。然后他就在问他说，谁绑你啊？这个为什么我要拿书来说呢？因为这个虽然我们不学禅宗啊，但是我们个人来说哈，不反对你看这些东西，因为对我们的道业上有帮助。